第三，邪见，为谤因或负谤果，或谤作用，或谤坏事，污染性为秽，污染秽为性，污染秽为性，我们就不解释了。邪见，身边邪的第三种见解，邪见，邪见有四种：第一谤因，第二谤果，第三谤作用，第四谤善事。谤因，谤因的意思很好解释了，也就是说，没有一个能生起果的因。当下所发生的所有的一切事情都是自然偶然而发生的，它不存在前边有因，没有造因，自然有果，这个是第一种。第二种谤果，谤果的也是我现在造了因，今后是不会受果的，这个就是诽谤因果了，就是压根没有因果这件事情，我随便造，做好事我也不见得有什么好事好报，我做坏事也不见得有什么坏报，这是谤因果。第三谤作用，谤作用呢，这个是非常独特的，指的是什么呢？诽谤世间的父母及友情的生命相续，认为转身他世的种种，否认此事转身他世的种种世间作用，也就是说我的出生和我爹我妈是没有关系的，压根不存在缘分的关系，我是自然而然因缘巧合下忽然的出现的这么一个生物的个体，压根没有前因，否定前世，否定后世，也否定现世的父母，我是自然而然的出现的啊。第四，办善事，办坏善事，办善事的意思是啥？无论是大乘也好，小乘也好，我们都会教导大家要行善，至少不能做坏事。这个是我觉得一切的宗教，不仅是佛教，所有的一切的宗教都不会鼓励你去做坏事。至少我们佛教里边的共通的，比如你的这个杀、盗、淫、妄、性戒，这是所有的一切佛教的任何一个宗派都不会让你去做的。在这个事情上，坏善事，也就是说，有人做这种善事不做坏事的时候说，他做这种善事是他傻。这种事现在社会上多不多？我们都认为这种人是傻，认为应该要更精明，或者是说更为聪慧一点，就是我们有时候看人太好了，我们都说的这人有点傻。现在世间大家是这个思维，也就是说你多多少少要策略性的，我们说的这个话说的很策略啊，策略性的做一些事情好像才显得你有点手段，这个手段就是世之聪辩。现在社会上大家都追求这个事情，这个实际上就是邪见当中其中的一种。好，邪见的四种解释完了以后，见取见，见取见好好解释，见取见就是认为上边的三种见解，身边邪这三种见邪见，认为它是真的，它是好的，不认为它是坏的，这就是第四种见取见，也不问为什么，反正我就觉得说那是好的。像这如果说我们认为说这个人啊要搞一点手段啊，比如说别人来那啥弄你一下，你就要先干死他，提前先把他干掉，提前先把那风险也好，或者是有可能会跟你产生竞争的人，我们提前用手段先把他拿下，先把他那风险扼杀在摇篮里边，认为这是聪明。这同时犯了两种邪见，第一种就是邪见，第二种就是见取见。我们同时认为上边的这种见解是好的，或者说我们认为说我成天就好像我的那微信里边每天都有几个人固定的，每天都要跟我说，老师我跟你汇报一下我今天的情况，就这种人我讲死了佛法是无我法，他是不会理会你的，他一直坚持己见，他认为这是精进，这是亲近善知识，这不是，这就是邪见。这反而他认为这种方法提持着这个我和我的境界，他认为是精进，这是犯了两种邪见，第一种萨迦耶见，第二种见取见。所以见取见是跟前边三种戒会同时犯的，一定会同犯，也就是你前边的三种邪见里边，身边邪三种里边犯，一定会连着第四个见取见。见取见解释完了，就是认为前边三种邪见不是坏事，是好事， 我认为我现在老是在这儿琢磨说我的境界要怎么办这件事情，我认为是精进，这不是精进，这就是邪见所摄持的。好，见取见讲完了以后，第五个最后一个借鉴，借镜取见。借镜取是什么呢？为借镜于彼所依诸会随观为清净，为解脱出离污染会为性。这个解释很好解释了，也就是说我们举个例子啊，这种事情比较容易发生在年纪比较大的人身上。为什么呢？可能年纪比较大了，我们自己都有感受，学习的能力逐渐降低了。我现在40多岁，跟我20多岁的时候，我的学习能力降低了很多，我的记忆能力，由于学习能力的降低了以后，接受新的知识比较难，接受正确的知识比较难，所以身边随便有个人告诉他说，哎呀，你不能去，你要多跟那个，你要多，你不能那个坐上的时候，只不管咒语啊，你要只管咒语。你那坐上的时候，你要看着那咒语，你要看着你自己起妄想的时候，你要把那妄想停下来。哎，以为真实，这种修法是对的吗？这种修法是错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正见的时候，随便听一个人的话，信以为真。这种东西呢，就会强迫性的出来一种戒。某一些，我身边有好多人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戒，也就是家里边的锅不能沾油。我不知道你们见过这种人没有，家里边的锅或者是碗一点油都不能沾，好像沾了那油就有极大的过错。这就是一种戒禁取见，邪戒的意思。邪戒，佛陀在世的时候，为了能够规范我，为了能够对治四众弟子的身心烦恼，制定了对应的戒律，旨在防非止恶。而有一些你必须要去遵守的很古怪的一些说法，压根跟佛教没有关系的说法，压根佛也没说过这个东西，你问他是哪来的，他说师兄说的，就这一类，就是这一类。所以说五种邪见讲完了，大家对应一下，最难的就是第一种，最细微的也是第一种，最避不开的也是第一种。你能让他这种邪见不起现，这就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的当下就是他膝下的时候。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强调说，坐上只管咒语，坐下不回忆，不总结，不汇报，不关注我的情况，就是为了让你这种习惯，这种习气，至少不要让它变得更加深重。逐渐逐渐，由于咒印的加持力，它会越来越稀薄。这在我所修行的所有教法里边，所有的法里边，我修过的法多，这个可能是力量最大的。3年内必然，只要你按照这个来，必然会有一段时间，无论是分别我执，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具身我执，有一段时间它不现行，不现行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压根就是你压根就不注意它了，不在意它了，一丁点都不在意它了，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做到位了，这一段时间就是明心见性，就是朗然现前，这一整段时间都朗然现前。这个就是这个世间最神圣、最可供赞叹、最吉祥的事儿。努力的方向入手是从哪儿来呢？坐上坐下，坐上只管咒语，坐下别去在意我怎么了，别去注意或者是总结，提着那个能锁的锁，锁就是境界，一直想要这个境界变成那个境界，一直在那纠结这个境界好不好，那个境界好不好，我为什么是这个境界，想要把这个境界变成那样的境界，这都是邪见。五邪见里边的萨迦耶见，位于五蕴，观为我或我所，我或者是我的，全是萨迦耶见。如果以此为精进，同时也犯这个见取见，两种邪见同时运行，这咋解脱？也解脱不了了，太难了。所以说五种邪见呢，有时候我们也取名叫五力士， 历史的意思是什么？它锋利但是粗重，就是说它的作用显而易见，它容易被观察到，但是它呢也容易断除。它在明心见性的当下，五历史彻底断尽，也就是说五种邪见压根儿我都不这么认为了。我第一个不认为有我，我也不认为我解脱，也不认为我轮回，也不认为我从这样变成了那样，也不认为我的某一个境界出现或者没出现，也不做如此的希望我应该出现这样的境界，或我没有出现这样的境界，所以我现在心里边过不去，压根儿不这么考虑问题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也不会认为说我死了就没事，我知道因果是有的，我也不会认为说离于身心之外还有一个客观的我存在，常依自主的我存在。所以说你看经里边怎么说的，非运不离运，此彼不相在，如来无有运，何处有如来，这说的是如来。换成张浩一样的，非运不离运，此彼不相在，张浩无有运，何处有张浩，张浩是找不到的，从未生过，还说什么解决生死呢？非运不离运是什么呢？离于五运之外，也并非有一个常依自主的张浩，也并不是五运就是张浩的本身呢。五运只是暂时的聚合，我们为其安名是张浩，张浩完全仰赖于五运，被认定为张浩，但五运不等同于是张浩。此彼不相在，既不是五蕴拥有我，也不是我拥有五蕴，也不存在说它就是我的一部分，五蕴是张浩的一部分，或者张浩是五蕴的一部分，这是气象推理嘛？大家应该听过这个气象推理吧？所以这气象推理完了以后，何处有张浩，压根就不存在。我们必须客观的要接受这种思想，张浩从来没有生过，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五蕴暂时的一团集合，我们为他安民认定这一团五蕴因缘聚合的时候是张浩，实际上这个五蕴压根里边没有一个主体，无论是在轮回中还是在解脱后都没有张浩，张浩从未生过。但是没有一个常依自主的张浩，并不代表造业不受报，并不代表造业不受报。你要注意，如果说我们说压根没有张浩，张浩从未生过，是不是我随便做坏事？不是的，随便做坏事你下一生还是要受报，下一生是李四在受报，他不是张浩，李四或张三都不是同一个人，也不存在一个主体。但是虚妄的轮回有虚妄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说你下一生，这一生张三造了业，下一生有个李四要受报，张三和李四都是虚妄的，但是有个张三和李四，虚妄的张三和虚妄的李四在履行着完全没有错谬的虚妄的因果。大家能听明白这个句话吧？有点搅和，但是这个思路是，
刚才那个句子来自于哪部经典？
我忘了是哪一部经典，应该是在中观宗里边的某一部，非运不离运，因为这个就是气象推理啊，我估计他可大概率可能是龙树菩萨或者是龙树下面的弟子所说的，非运不离运，此彼不相在，如来无有运，何处有如来。刚刚不是解释了吗？刚刚不是解释，你这刚刚说的全是解释啊。非运不离运，五运不等同于张浩，张浩也不等同于是五运，此彼不相在，既不是张浩拥有五蕴，也不是五蕴拥有张浩，也不是说张浩是五蕴的一部分，也不是说五蕴是张浩的一部分，此彼不相在，如来无有蕴，张浩并不拥有五蕴，何处有张浩，实际上张浩从未生过。刚刚解释的就是这个啊。所以说核心之见就要在端正大家的之见上，解脱是建立在我们的发心与正确的知见上的，正确的知见我们先要知道无我，这个无我并非是限量的无我，但是在比量的思想里边我们先明白了这个道理，今后通过修行我们最终能够限量的证到无我。但是如果说我们一开始就 在比量中都不如此认为的话，我们就将一直是为这个轮回在加油添柴，不会感得无漏果报。这也是我们修行的方法，修行的道理和修行的方法实际上是合而统一的。修行的方法也是这样，只管咒语，在你只管咒语的时候，你就不会管得到我怎么样，因为我怎么样就不是咒语，所以别管它。我一再的强调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只管咒语，但我会发现有另外一种问题，就是有的人老是在问我，说了一大堆的现象，问我，我这是不是只管咒语？我还是这句话告诉他，别管这些，只管咒语了。
那我怎么知道念起即绝？
不管那个念起绝不绝，绝不绝都不理他，念起不起都不理他，他起由他起，只管咒语，他不起由他不起，不起只管咒语。实际上你如果是操作一下，你就会知道，念起你不管他，他就一定会灭，他不会一直在那儿，他咋可能一直在那儿？除非你去对治他，你不对治他就不会在那儿，他起来就灭了，你自己去操作试试。讲完了还有啥？五邪见讲完了。五蕴论里边，云何为见？也就是说的这个邪见，这个恶见。云何云见啊？所谓五见：一、萨迦耶见；二、边见；三、邪见；四、见取见；五、戒禁戒。戒禁取，大乘五蕴论里边是这么来定义的。萨迦耶见就是我们说的身见。什么叫萨迦耶见啊？恶见呢？我们就说，说见这个东西，说的恶见是心所之一，也叫恶见，是六根本烦恼中的最后一位。恶见的心，心一共有五种，是各种颠倒的之见的总的分类，使得我们在抉择事物的时候，总是会向着有烦恼的那个方向上去进行思考。我们分别事物的时候需要慧，也就是我们说的视智聪辩，而视智的聪辩呢，是通善恶无忌三种性的，三种都通。然而恶见中的这五种见都是恶慧，也就是它通是恶性，它一点都不是好，一点都不是无忌，它纯通恶。如果我们内心陷入了邪见或者是恶见，那么我们看待事物的方法和对此所导致的我们的所有的操作，只会感召恶性的业报。恶性的业报带来的就是啥呢？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有漏之果报。有漏的果报也就是我们整个轮回的果报，它不会感受到解脱。依于恶见，无论你是努力或者是不努力，只要被恶见所持，都不会感得解脱之果报，全是轮回之果报。轮回大家都知道都是恶了，都是有漏了，就没有舒服啊，没有好。我们可能有时候会觉得说轮回里边还有些事儿挺舒服挺好的，实际上在佛教的观点里边，这些东西都属于不好。我们的都有苦嘛，苦苦就是我们感受到的，比如说你打坐不舒服，就是苦苦。坏苦就是说你现在打坐特别好，但是忽然哎，像刚才问的那个境界没有了，这种烦恼叫坏苦。第三种是什么呢？刹那变异。由于我们的事物从一颗种子最后长成一棵树，在这个过程里边，它是刹那刹那在变异，不存在说我现在变了，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变。每一秒钟每一刹那它都在发生变化，而这种事物的迁移，从事物的升起到事物的最终的落泄，这个落泄在升起的时候已经包含了此因了。所以在不带外缘的情况下，所有的事物发生和升起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坏灭之因。所以说刹那刹那的变迁归为行苦。所以在这三种苦一设置的话，轮回里边就没有不苦的地方。所以我们对于轮回没有任何的犹豫，想要出离轮回，一丁点都不愿意在这儿待。包括我们发愿说要身体健康一点啊，要境界好一点啊，让我的心更安宁一些啊，这都是往轮回里边在发愿。这个愿力要是成就，就是在轮回里边多待。所以说这种愿一点都别发，我们的愿就一个，度化众生，这是无漏之愿，也就是将我们修行所有的一切因全回向给度化众生这一件事情。 这是无漏之因，这是成就佛果之因，这是成就最终佛陀正觉果位的正因，正因。好，我们接着往下讲啊，身边邪见见身，我们先讲第一个，云何萨迦耶见位于五蕴，随观为我，或为我所污染秽为性。污染秽为性就是说其性，我们说的这个萨迦耶见，萨迦耶见，哎，谢谢李师兄。萨迦耶见就是我们说的身见，身见或者是说我见，污染性染污秽为性，就是说其性本身就是污染之秽，其性本身是恶，其性本身不是善。前面这句话说为随观为五取运，随观为我或为我所，五运色受想行识，我们要么就认为五运是我，要么就认为是我的，比如说我的境界，我已经立起来了，我很细微不容易观察到，但我们所有的打坐的时候所起的妄想全是我的境界，这就是恶慧，这是所有萨迦耶见，是所有后边一切恶见的源头，所有邪见的源头都由它这一个而起，所有轮回的源头就是它。我们以为的精进全都被萨迦耶见所摄持，所以被这种恶见，这种五蕴论上所归类的污染慧，也就是说它不是清净的智慧，它是被污染的思维，被污染慧所摄持的果位一定是污秽的，一定是如是因得如是报，所以我们不要从这上边来发心啊。我们常见的我的境界为什么不好，我的境界想要这样，我的境界想要那样，全是由我而生的，而我们整个心中心的发心都没有一个我，佛法是无我法，定是不能够出于三界得解脱的，无论你在座上定的有多么厉害，大家如果是看过释迦牟尼佛的本身法本身经，他自己的这个经历的话，应该要有大概有一个概念，释迦牟尼佛是修过定的，修定修到了定的最高，定的最高是哪，非想非非想，非想非非想解脱吗？不解脱啊，它在三界内啊，这个基本的这个道理，大家这个概念要建立，定不能够导致解脱，无论你多么努力，就你根气好到跟释迦牟尼佛一样打了六年也最终如此，更别说我们这里有谁敢说我的根气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像释迦牟尼佛那么用功，不可能，我们定不到那儿，我们即便定到那儿也不得解脱，释迦牟尼佛也定到那儿了，他一看不行，但是世间的教法没有其他的教法了，到这儿就已经完了，世间没有其他的教法了，他学不到了，学不到怎么办，我自己找路，自己找哪条路，无我才到虚陀还果出果，从这条路走，这条路跟定不是一条路，定是我的境界，定是心境，也就是心的境界，我们色法心法两法里边被心法所摄持的就是定，定有心法，有心法的心的境界，最主要的就是两种，定和乱，这两个最容易察觉，中性的那种我们先不说，但是心最主要的我们能够发现的定和乱，这两种东西站在佛教的无上教义的角度上一样没有区别，我们总是认为说不乱的那个就好，追求那个不乱，这已经是乱了，这已经是乱了，所以为什么一直强调只管咒语，别管你那个境界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别在意它，当你注意到我的境界是什么样的时候，这个我已经被你增益出来了，也就是轮回增益轮回了，你始终在给轮回在加油添柴，别这么干，别注意它，啥时候注意到我的情况停住，不允许去注意它。坐下怎么修行啊？不要去总结、回忆、汇报、解决、改变我的情况，这一类都是我常年都会见到的，心中心大量的人都是如此， 大量的人发愿发那个心里边都希望改变我的状态，我现在生活的也不好，我现在生活的特别不满意，我现在心里边也很乱，我很烦恼，我希望改变我的状态。这不是佛法，这不是佛法，这也不会得到无漏的果报，这也不会得到解脱。这是萨迦耶见未取于五蕴，五蕴随观为我或我所，五蕴要么就认为是我，要么认为是我的，我的境界。五蕴诸法力在业力的作用下，假合为有情的众生。我们的有情，这是我们叫布德伽罗众生。布德伽罗众生就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的这种众生啊，叫布德伽罗众生。布德伽罗众生是为以什么样的方式成立于世间？以五蕴。五蕴的暂时的假合，我们把它认定这一团五蕴啊，这一团色受想行识，这一团我认为是张浩，我给他安个名叫张浩。这一段时间内，他就是张浩这个人。但是事实上，张浩这个人与他张浩自己的这一方有任何的力量吗？没有，他完完全全100%的依赖于五蕴才能成立。是故张浩无有自信，五蕴就是张浩的因缘。所以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就是这么来的。这只是中观的见解，完全仰赖于五蕴成立于世间，是故无我。这就是无论是上部宗派还是下部宗派，下部里边的毗婆沙宗和一切有部，或者是上部的中观或法相两宗，都共同承许的人无我教法。这是所有的佛法里边的，只要是正统的佛法都认同的人无我教法。在这一点上，所有的佛教任何一个宗派全部都同意这个无我。唯有这个无我才会有佛法，有我不是佛法。当然在法无我上，不同的宗派上部宗和下部宗派会有不同的诠释，但是在人无我上毫无任何区别。我们有时候看不起小乘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实际上小乘在人无我上毫无错谬。下部宗派里边的讲的明确的教义就是布德伽罗众生依于五蕴而成立于世间，所以缘起是故自性是空的，这就是缘起性空的意思。由于我们这个布德伽罗的张浩这个众生完全仰赖于这一团五蕴暂时的聚合，他完全于自身这个境上没有自力存在于世间，所以张浩是空的，从来没有升起过，人压根就无我。由于我们的烦恼愚痴，在五蕴诸法在业力的作用下暂时的假合为有情众生布德伽罗众生，而我们由于烦恼愚痴无法照见五蕴皆空，总是对五蕴诸法进行错误的认知，将其看作是我的主体，以及我所拥有或我能够支配或我能够改变的事物。这就是萨迦耶见，这是所有一切恶见和轮回的根源。萨迦耶见就是所谓的我执，也是往下诸种邪见所依之根本。第二种萨迦耶见，第一种就是身见嘛，身边嘛，但是这里标准的讲法是萨迦耶见啊，萨迦耶见也就边也就是身见，也是我执的意思。第二边见，何谓边执见？为有彼增上力故，彼就是说的萨迦耶见增上力故，执着的越来越深，随观常祸福为断，污染染污秽为性。就是要么就认为说极端的认为，因为强烈的执着是我，强烈的执着，或是认为说有情的我恒常不变，或者是拥有独立唯一的主体，或者是截然相反，认为人死灯灭，人生本是偶然，这两种见解，凡夫的见解都比较常见的，视为边见。随观 祸福随观为长，祸福为断，污染性为污染会为性，污染性为会，这个呢每一条里边都讲了，我就不再每一次的都重。污染性为会就是说其体性就是污染的，其体性不是清净的，就是错误的意思啊。这个就是这个认为有情的我恒常不变，由于我们执着萨迦耶见，这个我执着的深了以后，我们就认为它宝贵，认为它宝贵呢，我们会有两种见解。一种认为说我在轮回里边一直的轮回，我从前世的张三轮回到这世我是李四，但是人还是一个人，我还是那个张三，我前世是张三，后世是李四，人没有变。就好比我说的三岁的张浩和现在44岁的张浩，张浩是同一个张浩，我们会有这样子下意识的一个见解，张浩没有变，张浩转世轮回了还是张浩。十世班禅和十一世班禅是同一个人，十世达赖和十一世达赖是同一个人，我前世的我和后世的我是同一个人。这个如果难理解的话，三岁的我和30岁的我是同一个人，这很好理解吧。这个我是恒常不变的，这是一种邪见。这个依于哪来的呀？依根源就是萨迦耶见，萨迦耶见就是认为有我，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我，但是我们就是下意识的认为有我，由于执着于有我恒常见，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凡夫的，我死了就是没有了，我的产生在这个世间，我出现于这个世间就是一偶然，我爹我妈精卵结合了，呼噜就生出我来了，我好或者是我不好都是自然的，都是机会，也就是偶然成立的。这件事情我是彻底是偶然成立，我不存在以前造过什么因，我也不存在今后要受什么果，我现在杀了你，你以后就拿我没招，我反正死了，这是一种邪见。这就是第二种边见。别在耳朵上这个地方上，别在耳朵上，我说一句话，只管咒语，就是心念耳闻，就是一心念咒的意思，别一天瞎想东想西想的。上座不允许注意身体，眼耳鼻舌身都不允许注意，都开始上座了还在那，我嘴巴有没有动啊，我耳朵有没有什么，耳朵在哪儿，你在这儿上边打做活计，那你就做打不下去了。嘴动没动，动不动的管求他呢，出不出声啊，总有些人在这个事情上纠结，你爱出声你就大声的念吧，出声伤气，不出声伤血，你平时讲话伤气，你不讲话的时候脑子动的时候伤血，你是不是不活了呀？别在这上边做文章了，这些事情轻轻就过了，一了义不一不了义，这些话都是讲给根气极差的人听的。别在身体上做文章，身体就是五蕴暂时合合的，它跟你也没什么关系，你既不拥有身体，身体也不拥有你，别管它了，它好就好，不好就不好吧。人这一生不可能一辈子都无病无灾，一辈子都好，也不可能一辈子都不好，这两种都是太少太少的特殊的情况，大部分人就是一阵好一阵不好，一天好一天不好，偶尔不好一天，你在意它啥，不好就不好，好就好，也别在意，一段时间好，一段时间好就一段时间好呗，一段时间不好，一段时间不好就不好呗，过了那段不好的它自然又会好嘛，这个是人生的本质，就是这样，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的，但你别跟着它那个好和不好，被它转，被它牵着鼻子走，不理它，管它呢，就我说的不在乎，这就是不为境迁，不为念转，不为境迁，念就是你心里边的那些问题啊，你心里边的那些琢磨的想的那些东西，别跟着他去，老是想个不停，念念相续的，一个一想了头一件事情啊，萨迦耶见，马上就想到了另外一个事，你马上又想到另外一个事，你停不下来了，停不下来的要停，断不了的要断，断停说的就是这些东西，对断不了的说断，对停不了的说停，无论是行为还是心理，行为有些断不了的，那你更要注意了，那都比较粗重了，像男的抽烟断不了的，这该断的有一些行为断不了的都不好，上瘾的东西都不利于 都不利于你的那什么，停不了的就该停，断不了的都该断。除此以外没啥可供你要断的停的，那没啥事儿。这就是修行的刚刚入手的初步，为什么要断，为什么要停，让你的心没有那么的活跃。我说的这个心指的就是世智聪辩，就是我能说，你能明白，你能听懂我的这一份心，让它不活跃。事实上刚刚有一位师兄就在说，那是不是变痴呆了，这明显是没有修行过，没有真正执行过这种事情的人，你去这么操作一下，你会发现有其他的想法。别理所当然，我不往下讲，你就是自己，我希望大家都去试试，试一段时间，你看看是痴呆还是不痴呆。
老师，
哎，
三年只要坚持打下来，就会有一段时间那个分别我执跟俱胜我执不起现行吗？
不起现，我说的就是一定会有明心见性的时机，会有机会明心见性。一定会有明心见性的机会，但是呢这种事情就很难说，一定会有明心见性的那一段期间出现，但有的人他就不如此认为，他由于被恶见五邪见的摄持，他认为我应该出现另外一种情况，他不认为无我是好，他一直强行的提着我，或者提着我所，就脑子里边琢磨的都是我的境界，我怎么变，我怎么从这样变成那样，那样是啥我可能不一定，我可能看过元婴老人说，我可能看过某一个人只言片语的说过几句话，我可以猜测，但是这样我是知道的，我不要这样，我要变成另外一样，这全是被邪见所摄持的，这很难，这不容易，你要去对治它改变它的时候已经又落入它的圈套了，所以说我们称其为变即所执心，变轮回一切处即计较执着，计较的意思就是这也要比那也要比，这也过不去那也过不去，反正总要纠结，执着的意思就是说执着着我的这个念头，坚持我的这种念头不改，没办法，变即所执心是轮回法，通体是轮回法，它不通圣，不通涅槃法的，依他起性才是通涅槃的，圆成实性就是纯涅槃法，它就不通这轮回法，变即所执心纯轮回，不通解脱，说啥就计较啥，说啥就执着啥，简直太累了太累了，刚才说的一大堆的这些教理听得懂可以听，如果它能解决你一部分的心理的纠结，它就是有用的，如果它没有解决你心里边的纠结，反而让你产生了更多的冥想或者是思索，那我认为你不应该听，你应该忘了我刚才所说的所有冥想，冥想是为了解决你，让你安心修行的，如果那个冥想让你产生了更多的思维，让你的视智聪辩变得更加的活跃，你不适合学习。
那要怎么样？
应该不学习。
张浩老师，今天早上在二楼你曾经说过，在坐前应该是断除这个思维妄想，坐床的时候只管持咒，
断不了思维妄想。我刚刚说的是这样的，我认为在打坐前就有一步是要别纠结，让心不那么活跃，这才能够让你在坐上深入禅定，只管咒语，你的心才定得下来，否则我们的心啊像一只猴子一样动来动去，动习惯了以后它在坐上也一直在动，
就是坐前的话有意识的去平静，
不，我说的是不是坐前的那一会儿，是一直只要不打坐的时候都应该如此。
那在打坐的时候，这个妄念起来
不允许你去注意妄念，只允许你注意咒语。你应该是，我们都是修行过的人，我知道修行境界好是啥，我就不说，我等着人说呢，没一个人说。我告诉你吧，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打妄想，似乎有似乎没有，我只关注到咒语了，这是入定，这就是定。你真能如此做昏定，我不知道呢到底是妄想不是妄想，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打妄想，我也说不清楚，但我都注意咒语了，我咒语是没有断的。能说这个话出来的人，这个是昏定。昏定定到后边当然会逐渐逐渐的一步一步的深捞，但这是定啊。就你告诉我，我说我一点都没打妄想，你说这种话拉倒吧，你骗谁呢？别装了，我是修行过的人，你唬我，我唬不住的，我清楚的很，我门清。我虽然反对打常坐，但我自己是相当能做的，我打坐的时候很能做，而且我也远超千坐的。
你老师，你懂这么多，就是指示以后，导师打坐消灭情绪以后开始说。
我没有啊，太明白你的口音。
你懂这些知识是打完千座以后还是？
对，是让我传法了我才学的，因为我必须要得讲点道理，否则显得很没有水平。而且我认为有的讲的不对，所以我自己要去学。嗯，
千座里边的专业就是运营老师。
千座里边我一点都没学，我跟你讲讲我的情况，我是从小在国外长大的，我的中文并不好。我学佛经非常费劲，非常费劲，是一个字一个字查着学的，相当费劲。所以你们都觉得难，你们根本就不难，你们就是懒。难啥呀？打完千座就应该好好学习。现在常见的现象是打完千座根本没心思学，学啥？他都插科打诨呢，说是玩笑话、顽皮话就完事儿了。跟你没关系，我刚刚已经说了，他就是非要重复的问，这个人就是这样。我刚刚说了呀，让我传法了，所以我要学啊，我学是为了啥呀？我总得要讲啊。刚刚不是说了吗？你为啥又不听呢？听前不听后的。对，我是先做后，我都不是先做后学，是让我传法我才学的，让我传法我才学。可以学，我刚刚说了，彻底的学和彻底的不学两种极端都很糟糕，都不利于修行。绝对的不学习，那你大方向都不知道。我刚才说的佛教是无我法，这个东西你都不了解的话，你一直往那个我要改变我自己，我要加油，我要努力，这往自己给自己这种打进的方向上去，这完全就不是佛法。这个大方向我们要有，大方向上有了，我细微的那些支线上，你说如何是五邪见啊，你不一定讲得出来，不讲不出来不没关系啊，你讲它干啥呀，就是不一定要去那啥呀，这就不是特别重要的。既不是说一点都不学，也不是说要学到全部都通。我是觉得说，因为身份的不同，你们可能还要，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肩负出家人呢，师父也在啊，这是肩负着为人天之榜样的，你们的职责天然是要弘法的，所以你们不学教理不行。
像这些缘起性空，性空缘起，这些基础三苦呀，以及这些我们都有之前没有。
对。
对，
那很好啊，这些知识是应该要为其他众生讲，这是职责所在，职责所在。应该你想，我们修心中心的发心是度化众生，我们是不求其他的东西的，这实际上是这种发心是一个很有力量的对直利我的发心，对直我直的一种发心，每天都在念到这个事情，但是绝大部分人可能心里边发的都不是这个愿。我们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念完这个，实际上心里边真正想的是让我赶紧明心见性。心里边真正的愿是这个。 实际上我们整个院里边连一个我字都没有，但是我们在心里边升起的都是我明心见性。人无我法无我，两种无我就是明心见性，两种无我，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两种无我是解脱，是解脱。这是法相宗的概念。我们讲楞伽经的时候，大量的都说这个冥想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我刚才说三自性，这个，哎，对，这个遍计所知性、依他起性、缘成缘三自性，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八十两种无我，人法无我。实际上从法相宗的教义而言的话，核心教义我自己说，我就只说一句话，整个法相宗的核心教义，能所二取本来空，这就是整个法相宗核心的教义。本来空并不是说我修空的，本来是空，但是颠倒的知见让我以为真有个能所，实际上本来没有，我以为真有个呢，我看着他看得见摸得着的，张浩看得见摸得着的，他就是实在的嘛，有我有他，这就是有能有所。真的真的每天这跟我说我的境界是啥，我说你别理他了，无所谓的，真的他出现了，就是这种真的呀。哎呀，执着太深厚了，这就是能所嘛。实际上能所本来就是空，它不是我们修空的，这都是自古以来法相宗的大祖师们都这么说的。但我们坚定地认为这个能所是真的是有啊，我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能所它就是有啊，我看得见摸得着，这不是所吗？我能摸得着凳子，这不是这能所就出来看得见摸得着。我这么坚定地认为，实际上就是我们要去掉的就是这种坚定的认为，就是这种观点。我们修行要去掉的是观点，是错误的观点。你说错误的观点它是实有还是实无啊？既不是有也不是无，所以说它根本不是说有个东西可供你去掉，哪有啊，它是个观点啊，错误的观点，哪有个东西可供你空啊，总要空个东西，本来就没有，是你认为有，要去掉的就是你这个认为，别这么认为了。